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自12月25号起，中共卫健委宣布不再发布每日确诊者资讯，而喺一日之前，各地卫健委政府嘅数据都出现咗同中央矛盾嘅情况。山东青岛公布嘅新增病例多达每日50万人。而東莞市亦都公布咗2至30万人嘅確診數據，但喺同一日，中共官方嘅全國單日確診總數卻只有幾百人，引發非議。
網友表示，即日起知名人士離世嘅訴告亦面臨被消音。根據網民消息，中國工程院院刊已經開始刪除早前發布嘅訴告，有一日連續發咗5篇都被刪除。以后再离世的可能连讣告都不一定发落。24号以来，已知的罹难者包括春晚常客、舞蹈家赵青、中共副部级官员、前广州市长黎子楼等名人。还有市民透露，他在北京宣武医院一个上午看到去世7个人都是用被单草草的遮盖住，当时在他面前就瞓住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民众高度质疑北京的宣传体系。有网民发布调侃话，早上同妈妈打电话汇报一家三口都阳咗啦。老人家大惊失色咁话，睇新闻话北京市琴日只有3例，点解都响你屋企？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对纽约时报表示，呢次北京政策嘅突然转向，就连网络审查人员同官方账号都感到混乱。因此，好多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北京好可能还未想出合适的官方解释，因此舆论的走向令人觉得困惑。
中国各地的疫情浪潮难以消退，引发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有海外传媒记者采访河北5间医院疫情重灾区，形容现场非常惊人。
根据美联社记者姜大奕的报道，在河北的医院重症监护室中，很多老人处于危急状态，不少病人争抢床位，很多人瞓在地上。而在河北殡仪馆前，他发现大量北京居民驱车2小时到河北运送离世的家人遗体。有民众表示，这是因为在北京排不到队，要等待10几日才成行。这起外媒采访很快遭到中共政府官员的注意。姜大奕说，在采访的第二日，有河北宣传部门官员开始跟踪他们，限制记者的活动，亦不再允许他们接近 ICU 病房等地。他指出，在采访之前自己曾经比较乐观，但是现在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大陆民众表示，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情况已经造成社会活动崩溃，面对这样的政策状态，有民众录制视像对政府发起几大问询。在视像中，网民指出，第一，原先免费的抗原用都用不完，而现在开放了，正需要的时候却花钱都买不到，那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第二，既然是打算开放，是不是应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生产一批退烧药品？据讲，中国半个月之内生产的退烧药估计可以全球用上1年，为什么这么多人居然买不到或高价购买？第三，听说莲花清瘟的厂家员工感染了很多，这个药如果有用，为什么不免费给员工吃一些？第四，进入方舱的人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们医疗方法和用的什么药呢？第五，上海广州以前阳了这么多，为什么就没有见过有什么重症的呢？入了方舱还唱歌跳舞斗地主，而这一次真的好巧，一开放却是各种的有症状，而那边的世界杯却正在不戴口罩的狂欢。中国政策学者表示，在近年期间，中共的抗疫政策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并且在冬季最不好的时候开放清零，后果可能会非常惨烈。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全球倡议副负责人伊曼纽尔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共任由疫情好像野火一样在几乎没有抵抗力的人群中传播。在今年，中共卫生官员给出的流行病传染性变量 R 值是16，而在去年冬天病毒的传染值为10。 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警告话：中共在新年前最差的时期重新开放，又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以前是走 200% 的清零路线，现在又要走 100% 的开放路线，却不提供任何准备，在两个极差的极端政策之间徘徊，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人民将会记住这一点。
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在圣诞节之际，乌克兰边境巡逻队在匈牙利过境点扣押了一架前苏联时代的直升机。这架直升机在位于基辅以南的一个机场被发现。
边境巡逻人员表示，他们在匈牙利边境检查时发现这架直升机的关联文件中有虚假信息，随后这架直升机遭到扣押。被查获的直升机型号是前苏联时代的 KA-26， 最后一次生产是在1985年。这种机型没有被广泛用于军事用途，但是已经成为普通的轻型通用直升机类型。乌克兰方面发现这架飞机的上一次飞行是在2021年的10月31号，当时这架飞机在飞越乌克兰上空时，机身上有一个白俄罗斯的国旗，侧面还有一幅不知名的肖像。此外，这架飞机亦在2017年和2016年曾经在基辅以南的机场中飞行，并成为广告宣传的乌克兰大航空之旅活动中唯一在乌克兰飞行的 KA-26。 类似的飞机在以前亦遭到过政府审查。2020年摩尔多瓦当局捣毁了一条未经许可的 KA-26 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出口该类型的直升机到其他前苏联国家。在目前，这种飞机多被广泛用于农业方面的功能，即使在匈牙利，它亦被用于为农作物喷洒药粉。媒体指出，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人想要让这架飞机飞过乌克兰的边境，或者是存在一些目的，亦可能是它的主人只是想让这架飞机远离战区。乌克兰方面表示，无论如何，边境官员都将要审查这架直升机，以防它带来不恰当的影响。
今个周末，乌克兰在战争硝烟当中迎来了平安夜。24号，乌克兰人在首都基辅歌剧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圣诞音乐会。出于安全原因，这一场音乐会在剧院的地下舞台举行，以防演出被空袭警报打断。
期间，艺术家们演唱了多个版本的乌克兰圣诞歌曲，希望为观众带来希望与快乐。基辅歌剧院导演表示，我们正在为观众呈现这场音乐会，提醒他们我们的胜利将会到来。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国家民众祝福节日快乐。他在贺词中说，他由衷鼓励那些陷入困境的同胞们不要退缩。泽连斯基表示，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将会忍受今年的寒冬。自由的价格是昂贵的，但是遭到劳役的代价更加昂贵。在圣诞节前夕，俄军对乌克兰的赫尔松市等地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全国各地至少16人丧生，60多人受伤。而在25号当日，乌克兰被迫连续两次发布全国范围的空袭警报。当日下午，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到三枚导弹袭击。泽连斯基说，尽管很多乌克兰人必须在寒冷和黑暗中度过圣诞节，但是这种困境会让我们更加坚强。我们心中承受痛苦，因为我们知道为何在抗争。让我们记住，我们将为所有的乌克兰人民带去自由。
世界上最大的两间足球俱乐部现在同时出现在市场上，而这个可能并非巧合。根据 CNBC 报道，利物浦和曼联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都表示，他们对11月份的收购邀约持开放态度。
这两家俱乐部的估值分别为大约33亿英镑和50亿英镑。在11月份，两家俱乐部相继证实他们对新的投资持开放态度，并且不排除全面出售两家英伦俱乐部。两家俱乐部都被美国财团集团所持有。在最近公布的财报中，利物浦指出，在截至2021年5月以前的一年期间， 俱乐部的税前亏损达到480万英镑，而对曼联俱乐部来讲，自从2005年以来，俱乐部的大股东美国格雷泽家族与球迷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个为俱乐部增加了大量债务。在2022年，曼联的净亏损超过1.15亿英镑，而2022财年的净亏损为9220万英镑。在今年，曼联球队无缘欧冠赛场，而在11月中旬，足球明星斯罗与曼联俱乐部发生强烈争执，最终解约，这个导致其球队缺少了一名前锋位置的球员，曼联需要快速组建一支新的队伍来重新恢复球队的竞争力，挽回球迷支持者的信心。体育分析师哈瑞吉对 CNBC 说，曼联与利物浦的大股东在近年明显感到了来自中东财团的压力，来自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大量投资对其他欧洲球队起到了显著影响，例如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就是如此。在两家球队负债增加之际，他们的竞争对手变得资本丰厚，这样不利于球队的未来发展。哈瑞吉预计，中东财团的介入将允许俱乐部获得更好的资金流，以继续改善他们的表现，这个是两家俱乐部寻求出售的原因之一。
12月25号起，一场独特的天文奇观将会在今年结束之前上演。根据天文学家的讲法，太阳系的所有行星都将会在近期齐聚在夜空之中，以此来结束特殊的一年。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人们将可以在黄昏的夜空中用肉眼看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天空中聚齐，而天王星和海王星可以使用双眼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观测。继今年6月以来，这个是太阳系行星第二次以正确的顺序排列，只要天空晴朗，观察者将会看到行星对齐的景象，届时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和火星将在月球的两侧同时可见。观察星象的人需要西南方向的清晰视野，才能够看到水星和金星。美国宇航局表示，这些景象一直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观察到月球在26号星期一划过土星，在28号星期三划过木星，届时天马座将是星空中最大的星座之一，位于木星上方约15度角处。美国宇航局表示，寻找这个星座的关键是找到天马座的马身，它由亮度大小大致相等的四火星组成。
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